弟兄姊妹平安，星期五晚上星期白天的时间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超级的台风海马尼袭击香港，那我们呢大部分人都有一日的假期可以在里面，在家里面去休息享受这个平安。但是在暴风雨的过后，在香港很多的地方发现有很多的大树是倒塌了，在荔枝角消防局旁边有一棵树连同这个消防局的围墙一同的倒塌，墙身就被压碎，还压毁了旁边一部私家车。看到这幅的图片，给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位师母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有关属灵生命的比喻。他讲到人的属灵的生命是否强壮，不单单是要看平静安稳的时候，反而是要看当这个生命遇到风暴的时候的表现。就好像一棵树，它是不是强壮，不是要看它现在的外表，是要看它经历了风暴之后的状况。如果它是扎根在一个很坚实的磐石的下边，而且扎根很深的话，经过风暴它依然是屹立不倒。相反，如果它是扎根不深的时候，就会连根拔起。不单止个人的属灵生命是这样，教会同样是这样。教会是否健壮，不单只要看外表，更重要的是看经过风暴之后的光景。如果教会深深地扎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再大的风暴经过之后，依然教会都可以有平安。教会不单止需要在风暴当中得到平安，更加需要是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是很多神学家和牧者所关心的一个议题。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充满教会，充满弟兄姊妹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得到复兴。巴哈曾经讲过，复兴是一次圣灵的浇灌。华人的牧师黄永信牧师讲过，复兴是圣灵在教会当中普遍而深入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会问，既然教会复兴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其中一样，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更加清晰神的心意。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出这段圣经。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作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愿你们的意是圣洁，你们在一切善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教会希望得到复兴，我们必须成为圣洁，而且这里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要圣洁。重建圣洁，迎接复兴，是今日讲到的题目。我们希望从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次改革这件事件里面学习三个很重要的功课，以至于帮助我们成为神更加圣洁的子民。尼希米记总共分了两大的部分，第一到六章主要讲到尼希米带领百姓去重建城墙，七到十三章是讲到尼希米和以斯拉一起地去重建百姓的属灵的生命。在最尾一章十三章，就是今日经文里面是讲到尼希米带领第二次的改革。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改革呢？就是因为尼希米作为犹大省的省长，去工作了十二年的时候，去回去波斯王那里述职。述职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告假返返耶路撒冷。所以他返返耶路撒冷的时候，见到耶路撒冷的光景，特别是属灵方面的光景，是非常的惨淡。所以他推行了第二次的改革。这部分的改革可以总共分为三个的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洁净圣殿，恢复敬拜的礼仪， 是从十一到从第一节到十四节，而第二部分从十五到廿二节是讲到要洁净圣民，恢复严守圣日，最尾一部分是讲到禁止与外族去通婚。咁划分嘅呢个嘅标准系从耶利米喺呢章里面嘅四个祷告里面，其中三个好重要嘅祷告，我哋分别喺十四、廿二同埋三十一节里面见到佢用同样嘅词去向神祈祷，表达佢喺呢个改革嘅一项嘅内容结束嘅时候，佢依靠神，佢话：我嘅神啊，求你纪念我。我谂大家头先读圣经嘅时候都会读到呢句嘅经文。咁我哋跟住就逐一睇呢三方面嘅改革。第一方面嘅改革嘅系洁净圣殿，恢复敬拜嘅礼仪。喺经文嘅头三节嘅里面，尼希米提到律法书讲到咗亚扪人同埋摩押人系唔可以入圣殿呢个规定。写到百姓听到呢个嘅命令嘅时候就遵从。当我第一次去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唔太明白呢三字点解会写喺呢度，同埋同后面嘅经文有咩关系。但当仔细读落去嘅时候，我哋发现经文出现咗一个关键嘅人物，佢叫多比亚，就系后面讲到一个多比亚嘅人竟然住咗喺圣殿嘅里面。咁多比亚到底系咩人呢？佢咪犹太人呢？其实我哋仔细查考嘅时候，发觉佢正正就系经文所讲嘅，佢系亚扪人。经文话亚扪人多比亚竟然住入咗圣殿嘅库房。我哋喺度睇到尼希米将呢个圣经嘅教导放喺最前嘅部分。佢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呢？系要表明佢嘅改革系按住神嘅心意，根据神嘅话语系嚟改革嘅。呢度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属灵嘅提醒，就话属灵领袖带领属灵嘅群体推行改革嘅时候，一定要先从神嘅话开始。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实体嘅城墙，去防御外邦敌人嘅武力嘅入侵，跟住去按住神嘅话语去建立另一座属灵嘅城墙，去防御外邦信仰嘅入侵，俾百姓可以分别为圣。尼希米为百姓建造咗或者重建咗两座嘅城墙，一座系有形实体嘅城墙，另一座系无形属灵嘅城墙。今日嘅教会基本上系唔需要建立一个实体嘅城墙，但我哋需要建立一个属灵嘅无形嘅城墙，去抵御外来世俗文化嘅入侵。而呢个属灵围墙嘅根基就系神嘅话语。我哋跟住睇经文里面讲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竟然俾亚扪人多比亚一家搬入咗圣殿去居住。大家一定会好惊讶，点解呢个大祭司咁胆大包天？首先我哋睇下当时一个嘅地理同埋政治嘅环境。中间嘅部分系讲到犹大省，里面最中心嘅部分就是耶路撒冷。我哋睇到犹大省上边呢系一个撒玛利亚省，而佢嘅东边呢就系亚扪省，而下面写住嘅两个名字，一个参巴拉，一个多比亚，正正就系呢两个外邦省嘅省长。如果我哋回顾尼希米记嘅时候，会发觉参巴拉同埋多比亚常常系会去阻拦尼希米嘅工作，所以佢哋可以讲系尼希米共同嘅敌人。佢唔想尼希米翻去做省长而重建城墙。但是犹太的属灵领袖，特别是这位大祭司以利亚实，却是跟这两个的省长私下很多的勾结，形成了很多的微妙的关系。我们看下面这张很复杂的人物的关系图。时间关系我们不会详细地讲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总的来讲，简单来讲，就是这位大祭司以利亚实跟这两位的省长，外邦的省长，通过婚姻结盟的缘故的关系，去建立了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到这些关系，我们不禁会感到心寒。一个属灵的领袖竟然为自己的利益目中无神，胆大包天地被外邦人公然地搬入 圣殿去居住。尼希米发现这个问题的时间，他立即去采取行动，将多比亚的一切家具都从屋里面抛出去。不单止如此，他还要人洁净这些房间。尼希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重神的事。他的行动让我们想起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同样做过洁净圣殿的工作。耶稣同尼希米一样，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赶走了圣殿里面所有买卖的人。在这里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好像耶稣，好像尼希米一样，为神的缘故，当发现有败坏污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义怒，为神说话。尼希米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他再次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奉献的事，奉献的制度竟然完全地停止。原来他专职侍奉的利未人根本就没有得到相应的供应。我们知道在律法上面，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所以律法规定百姓的奉献有十分之一，十分一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他们，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上有供应。但如果得不到这些奉献，利未人就面临生活的这个的很大困境。相反，我们知道大祭司以利亚实经济方面根本没问题，他不单止位高权重，而且还跟两个外邦的省长以及其他的犹太的贵族有微妙的关系，所以那些人才是他的米饭班主。他根本没有理到利未人的需要，慢慢那些利未人为了生存，他只能够回到屋企。在第十节那里讲到，他们回去自己的田地去工作，为了他们的生存的缘故。我们看到他们的离开就意味着圣殿的侍奉就停止，可以说那时整个圣殿敬拜侍奉的制度就瓦解了。见到这个极坏的属灵的现象，尼希米立即采取行动，他职责官员重新召集这些利未人回去供职，而且恢复奉献，派一些新的团队去管理奉献这些事情。在这件改革的最后的情况结束的时候，尼希米作了一个祷告，因为他深知道要面对一个这么坚固的腐败的系统的时候，靠他自己根本做不到，所以他需要神的手亲自介入。他向神祈祷，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仪所做的善，所行的善。第一部分的经文给我们现在的信徒有些什么的反思的地方。首先，我们需要从一个专职侍奉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怎样重整我们的敬拜侍奉观。我知道的，我讲到的专职侍奉者就是讲到一些牧者传道的同工。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我们的侍奉到底是来自神荣耀的呼召，定是只是一份工作而已，甚至是一份为自己的名利而去服侍的一个差事。就好像大祭司以利亚实一样，他为求施利巴结外邦的势力。侍奉如果只是一份工作的话，专职的侍奉者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只是尊重讨好人，但是忽略敬畏神的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看到旧约属灵领袖的跌倒，对整个信仰群体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伤害，但是圣经和历史告诉我们，一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在中西的教会的历史里面，都出现一些令人心痛的丑闻。有些被视为非常有恩赐的仆人，却因为道德上的败坏而带来极大的影响。 Jim Barker 牧师是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例子。他曾经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电视的报道家，甚至是大型福音机构的负责人，但后来因为卷入了一个性丑闻，还有被控贪污 和欺诈的罪名，最后锒铛入狱。在我受装备和往后一直去侍奉的日子里面，我感谢神，神藉着他不同的仆人和一些前辈一直与我同行。他们经常提醒我一件事，蒙召做传道的侍奉，处处要敬畏神，持守神的话语，宁可做属灵的愚拙人，都不要做世俗的聪明人。因为甚至连十字架的道理，世人都看来是愚拙的。另外，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样需要去重整我们的敬拜侍奉观。经文当中特别是指导奉献，奉献是敬拜侍奉的一部分，和旧约的奉献制度相类似。新约教会会众的奉献部分都是用来 供应牧者同工的生活的需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请。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啜肉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加太书六章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教会对于奉献的使用还有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场地的费用或者各项事工的需要。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尽上奉献的本分，同样我们需要属灵的眼光去处理这些的奉献。我们亦需要一个团队，一个忠心的团队，一个可信的团队，去按住圣经的原则去执行财务的事情。所以第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有反思的地方，就是无论是一个专职的侍奉者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检视甚至是重整我们的敬拜侍奉观。如果有偏差的时间，我们需要调整，以至于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被圣灵在这里充满，以致我们得到复兴。我们看第二部分的经文，第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是要恢复严守圣日。旧约里面当然的圣日就是指到安息日，在里面讲到很多安息日的情况。守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诫，而且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的时候，当百姓重新去签署一个誓约的时候，其中守安息日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神的子民慢慢都已经不记得了这件事，他们见利忘义，一心想赚多些钱财。当时整个环境是一个国泰民安的过程的环境，各地之间的贸易非常的迅速。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譬如一些海岸的城市好像推罗咁，佢会将啲渔获或者各地嘅货物运嚟耶路撒冷嘅地方卖俾犹太人。当然犹太人都当耶路撒冷一个好好嘅市场嘅地方，将佢哋嘅特产卖俾呢啲外邦人，以至于佢哋可以拎到其他地方去做一个贸易。无论从星期一直到星期七，佢哋都唔想停落嚟，因为停一日意味住佢哋要赚少一日嘅钱。而我们知道在当中获益最大的就是那些犹太贵族，还有那些商人。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祭司呢？祭司他们不会教导百姓要守安息日的吗？不要忘记当时的大祭司正正是跟这些犹太的贵族和商人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个利益共同体的缘故，使到他根本不会教导安息日这个的圣经的教训。你咪见到这个的光景，他马上采取的行动，他吩咐人在安息日要管理城门，不给担住货物的那些担子的人进出耶路撒冷，禁止他们买卖。但是那些外地的商人是不会放过这个好好的日子去进行一个贸易，他们不给他入城，但是他们在城门外做这个买卖。我们见到二十节那里这么讲，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什么意思啊？ 讲佢哋喺安息日嘅时候，虽然佢哋唔可以担住担挑将啲货物搬入去，但佢哋喺城外一啲嘅地方去摆卖。咁耶路撒冷嗰啲犹太人点去买卖呢？佢哋就出去买啲，跟住一啲一啲好似蚂蚁搬家咁，将啲货物搬入城里边，同样破坏咗安息日。尼希米见到咁嘅情况，当然佢采取一个更强硬嘅一个嘅手段去面对呢个嘅情况。佢行出城外，同呢啲嘅商人讲：如果你再喺度买卖嘅，我就要下手办你哋。下手办你哋咩意思啊？就系将佢哋收入监里边，关入牢房。当然呢啲嘅行动系唔讨人喜爱嘅，特别系嗰啲商人同埋贵族。但尼希米依然系以神为重，佢面对呢啲压力，佢再次喺神嘅面前去讲：我嘅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嘅大慈爱怜恤我。喺部分经文，我哋见到耶利米去洁净圣民，恢复严守安息日，对我哋今日教会嘅信徒里边嚟讲，我哋有咩嘅应用呢？我哋问：我哋系咪每一位教会嘅弟兄姊妹都系严守主日？每一个主日嘅崇拜都喺我哋当中一同去敬拜主。我哋嘅主日崇拜观需唔需要调整？首先，我哋睇教会一个被神呼召出嚟去敬拜佢嘅一个分别为圣嘅信仰嘅群体，而主日崇拜喺呢个信仰群体集体敬拜呢位三一真神嘅一个分别为圣嘅聚会。通常是安排在星期日，因为主是在星期日复活的。而且主藉着他的话语去教导我们，这个是一个命令。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25节这段经文：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哋知道香港一个非常忙碌嘅一个城市。之前睇过一份报告，2015年讲到话香港嘅平均每个星期工作嘅时数系超过50个钟。虽然呢啲报告系集中喺15个行业嘅里面去搵呢啲嘅时间，但我哋睇到香港一个非常忙碌嘅时间嘅城市。上班一个忙碌周末嘅时间就变得非常嘅宝贵。尼希米嘅时代，犹太人去牺牲安息日，为咗赚更多嘅钱。但系喺今日喺香港嘅弟兄姊妹，会唔会系为咗休息多一啲娱乐嘅时间、消遣嘅时间，而牺牲咗主日嘅崇拜？喺1924年，有一个 Eric Lee， 佢喺参加个奥运会喺巴黎举行，佢嗰阵时系代表英国去参加100米的这个的短跑的比赛。但是当他去到巴黎的时候，他发觉预赛的100米预赛竟然安排在星期日去崇拜的时间去进行。那他因住主日崇拜的缘故，他放弃了参加这个预赛。但是当国内知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很多人去反对。有声音更加是说，你要为着英国皇室的荣耀而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神的话语更加要遵从，所以在比赛当日，他去巴黎一个教会参加了主日的崇拜。之后几日，他被安排参加另一个他不熟悉的400米的比赛。他平时很少训练400米，但在比赛的时候，在比赛之前，一个人突然间走过来，将一张纸塞在他手里面。他拿着一张纸，枪声一响，他就向前飞奔，将所有的对手都远远抛在后边。他不单止最后得到了冠军，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轰动全世界。去到终点的时候，他打开手里面紧握的那张纸，上面写着一句的经文，撒母耳记上3:20，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奥运比赛之后，他去了中国宣教，直到1945年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一些愿意谨守主的崇拜的弟兄姊妹，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没有留意在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里面，他们慢慢在崇拜当中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见不到他们回来教会和我们一同的参与主的崇拜。刚才希伯来书里面有教导我们要彼此劝勉，我们要关心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减少来到参加崇拜，是不是因为他们实际的需要呢？还是因为他们属灵生命出现了挑战？我们可以打个电话去关心他，甚至我们可以约他出来一起吃饭，去彼此的祷告。现在关顾部都设计一个关顾卡，大家以后亦可以用这些卡可以去关心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要自己去谨守主的崇拜，我们还要关心和劝勉一些有需要的肢体，让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分别为圣地可以在教会的当中一同敬拜这位三一的真神。第三部分经文是讲到尼希米洁净圣民，禁止与外族通婚。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犹太人不单止在之前两部分讲到他在权势、金钱、钱财方面陷入这个试探的当中成为不洁，而且在男女的关系、在婚姻家庭的里面，他同样是陷入这些罪恶的当中，而且是一错再错。看到里面新一代的这些儿女，他们大部分都不识自己的语言，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和一些不信神的外邦人去通婚，以致失去了犹太人本身的特色，失去的不单止是语言文化，甚至是背后所代表的一个犹太的信仰。可以说犹太信仰在这些家庭里面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这些家庭已经被外邦的信仰和文化所同化，甚至是被取代。尼希米十分的愤怒，他做了一些似乎不近人情的行为，不单止斥责诅咒他们，甚至还打了他们，将他们的头发拔了下来。尼希米甚至之后是用所罗门的反面的教材去教导这些百姓，他说甚至被世人称为最有智慧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当他晚年的时候娶一些外邦的女子作为妾的时候，他都是抵受不住这些外邦信仰的同化而犯罪得罪神。何况我们这些被掳回来的子民，我们的信仰根基本来就不稳固。当然我们知道另一方面在属灵领袖方面都是受到一个极大的影响，我们讲到当时这些属灵的领袖是相当的败坏。我们刚才看到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关系图里面讲到，其实当时的大祭司以利亚实他竟然有个孙就娶了外邦人，上梁不正下梁自然就歪。你咪严厉地处理了这些的纪律，去除去了这些犯罪者的侍奉的职位，重新委派人去再次的侍奉，恢复献祭的礼仪。最尾同样耶利米都是以一个祷告作为他的结束，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这个祷告都是相当简短的，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如果回顾尼希米的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见到第一章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他的祷告，而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都是他的祷告。因为知道尼希米他清楚，无论是重建一个有形的城墙，还是建立一个重建一个无形属灵的城墙，他都要需要神的恩典、怜悯和能力。尼希米在第三部分的这个的改革里面给我们有什么反思的地方？同样在今天，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发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些未信者去拍拖，导致了属灵生命有萎缩的可能，甚至放弃了教会生活和信仰。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警醒，需要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和教导，我们需要检视和重整我们的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观。特别要持守一样，就是说 信与不信不可同呼一轭这个的圣经的教导。另外我们不单止要教导，我们亦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在我侍奉的经验的当中，我学习了一个功课，我们在年轻人面前，我们不单止要说教导，而且在一个生命的见证更加能够表达这个神心意的一个彰显。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无论是教会的导师或者家里面的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都要竭力在婚姻家庭方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实际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夫妇双方和儿女一同的参与教会的聚会，特别是主日的崇拜。如果有可能的话，夫妻双方一起参与侍奉，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儿女分享侍奉的喜乐，给儿女看到和经历到敬拜侍奉主的家庭是蒙福的。之前普通话事工在树人大学有一个内地生的服侍，有七个的晚上我们在上面教授这些内地生广东话，我都邀请了我太太一同去参与这个的侍奉。有其中两个晚上我还带了我四岁的女儿一起上去上课。之后过了一段日子，有一个晚上我女儿突然间跟我说，爸爸，我们几时再去树人大学啊？我好喜欢你在树人大学教书啊，你教得真的好。我听了我觉得很开心，不是因为我个女儿又赞我，因为讲真的，四岁她根本都不知道我可能当时在教什么，但是她在当中去感受到和看到经历到一个全家一起侍奉的一个美好，看到一个被神分别为圣而侍奉她的家庭的一个侍奉她而得到的一个祝福。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导师的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化家庭的美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新一代的信徒渴望和拥有一个属基督的婚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最后我们总结我们今天的三个的功课，我们讲到圣灵愿意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在教会当中做一个复兴的工作，但我们需要预备很多的工作。我们其中一个就是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分别为圣，重洁圣洁。而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在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检视和重整，在敬拜侍奉观，在主日的崇拜观，还有一个婚姻的家庭观。我们愿意神的话语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深深的扎根，我们一起祈祷。主，我求你的圣灵继续去工作，知道人的话语实在有限，你的圣灵的工作是可以继续在生命当中不断地藉着你的话语去造就人的生命。愿你真的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成为你所悦纳的人。因为你说过，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